www.mytime.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拜登总统称，对绝大多数参与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已成债务枷锁。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een a dead in the noose for most of the people signed on.
专访加拉格尔，抗衡中国，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和威慑的军火库。
Well,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 is cross-strait deterrence.
美国热搜，西方媒体称，中共比中东更令人担忧。
西方政治专家们认为，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可能扩大的中东战争，而是中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最新热点新闻。
好的，陆阳。首先，中共外事办主任兼外长王毅星期四10月26号抵达华盛顿，与美国高层官员就双边和地区安全议题举行会谈，以保持两国沟通渠道的畅通。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四下午与王毅举行会谈之后，在国务院为王毅主办工作晚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五还将在白宫附近的布莱尔国宾馆与王毅举行会谈。此外，美国总统拜登10月25号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于白宫举行记者联合会时，谈及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China is having their own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 right now.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s stagnant compared to what it was.
拜登说，中国目前面临自身内部和外部的难题，中国经济增长比过去疲软了，中国和俄罗斯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正在参与恐吓别国的行为，但其实我与习近平见面的次数超过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他意识到，在他倡导的一带一路项目上，我们会与之竞争，但是会用不同的方式。而中国当局星期二10月24日宣布，中央财政将在2023年第四季度增发10000亿元的国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海局势。台湾国防部星期三10月26日晚间表示，中国海军山东号航母编队当天穿越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来关注日中关系。当地时间10月24号，日本政府任命金山宪志为新任驻华大使。金山宪志是近年来首位非日本外务省中文研修班出身的驻华大使。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告诉美国之音，
对岸田首相来讲，既然已经递出了联邦证这样一位熟悉中国也为中国所熟悉的橄榄枝长达2年的时间，但中国却一直无法领悟到日本的善意，那么就不如更换外交模式来处理，期待一起来让中国意识到唯有变更处理的习性，这样才有可能来重启日中关系。
接下来，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正式被免职之后，他的继任人选成为北京政坛最新的热议焦点。分析人士认为，中央军委中有两人的接班呼声最高，分别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苏子云说，
如果他还是用何卫东的话，那就继续是习近平的小圈圈，或者是说他有浪权，就是用非习近平嫡系的就是刘振利，那这个反映出习近平第三任期后续的决策。
最后，美国缅因州路易斯顿市25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至少20多人死亡。当时在保龄球场的目击者布兰敦说，布兰敦说，我们当时在里面和平常一样打保龄球，他突然进来了，然后是一声爆响，我以为是气球，转身一看不是，他手里拿着武器，我赶紧爬到球道上，滑到了保龄球的地方，然后爬进了机器里，在上面躲了大约10分钟，然后警察来了。 此外，韩国首都首尔25号进行了人群监控系统测试，防范踩踏事件再度发生。首尔市长吴世勋说：“
인파의숫자를다리면적당몇명이경계인
분에我们进行了演习，重点是如何在人群拥挤的时候保护市民。我们利用高端科技对现场进行监控，这有助于计算每平方米的人数。在去年的万圣节，首尔梨泰院发生严重踩踏事故，造成159人死亡。”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最新热点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专访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的内容选播，谈王毅访美期间美国高层与他会谈应该涉及的主要议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星期三10月25号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毅华的专访，期间他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在中东的冲突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应该对美国敲响一记警钟，成为我们振兴和重建国防工业基础的一次机会，让它再次成为民主和威慑的军火库。加拉格尔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忽视了这一基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到周六对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说，他认为台湾议题，特别是跨海峡威慑，应该是此次美中高层会谈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议题。
Well,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 is cross-strait.
我认为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跨海峡威慑。目前看起来，习近平正准备让他的国家因为台湾而开战。他一再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希望用武力夺取台湾，这是我们需要威慑吓阻的。我们需要阻止他这样做。美中之间爆发冲突将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昂代价，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这使我们更加有理由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对台湾日益加剧的咄咄逼人的行为是不会被容忍的。我们将帮助台湾自卫，我们将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捍卫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利益。
加拉格尔认为，王毅访美期间，美中高层会谈应该涉及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就是芬太尼对美国人的危害。
Beyond that, I would hop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urges.
除此之外，我们希望行政当局敦促中共在打击芬太尼前体化合物的生产方面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芬太尼正涌入南部边境，导致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死亡，这些可以溯源自中国，这是不可接受的。
采访中，加拉格尔告诉记者，人权问题也必须是此次美中高层会谈的议题。
And finally, I hope we don't deprioritize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最后，我希望我们不要降低人权问题的重要性。无论是新疆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还是全球正在发生的经济胁迫行为，还是对香港人的持续镇压，行政当局在这些会谈中需要提出这些重要的人权议题。
尽管美中外交关系随着高层接触增加而出现转暖迹象，加拉格尔担心，华盛顿越是急于寻求让北京重回谈判桌，越有可能让北京的行为变得更加强势，进而使得美国失去着手防御中共侵略所需要的时间。今年一月，新一届国会就职伊始，众议院成立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重点关注与北京的经济和安全竞争。时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任命共和党人加拉格尔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众议员被视为是对中国政治直言不讳的批评者， 在应对中国挑战等议题上，加拉格尔也以两党合作效率而著称。听众朋友，刚才与您分享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专访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的内容选播，谈王毅访美期间美国高层与他会谈应该涉及的主要议题。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美国众议院新议长对自由的敌人喊话。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议员迈克·约翰逊，星期三10月25号当选为新任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过去在国会的经历显示，在中国议题上，他与两位前任相同，也持强硬立场。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美国众议院新议长对自由的敌人喊话。
好的，陆阳。
And the 56th Speaker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Honorable Mike Johnson.
约翰逊星期三在作为议长之后的首次讲话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冷战时期的前苏联理念。他说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前提是没有上帝。
We stand at a very dangerous time. I'm stating the obvious. We all know that. The world is in turmoil. But a strong America is good.For the entire world. In this time of great crisis,
约翰逊说，我们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时期，我知道我说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你们都知道世界局势动荡，而一个强大的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在这个重大危机时刻，我们有责任像先前历代伟大领袖一样携手合作，面对这些重大挑战，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最后我要说，众院议长的工作是为整个议会提供服务，我会这么做。我们希望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知道，这个立法机构开始再次履行我们的职责了。那些全世界与自由为敌的人听清楚了，人民的众议院恢复营业了。孙成的报道说，约翰逊是美国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这个团体2002年成立，是美国国会议员介入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重要渠道。从台海紧张局势、中国的影响力到新冠病毒追责，约翰逊近年来在一系列涉及中国的重大议题上都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并且曾经提出多项涉及中国的议案。约翰逊把中国视为二战以来美国从未见过的几乎与我们旗鼓相当的对手。他在今年初接受保守派媒体大全新闻网的采访中说，他们正在扩大军事力量，他们正在扩张，我们必须为所有情况做好准备。我不认为这是害怕，但是我认为这是国会议员的担忧。孙成的报道还说，今年2月横跨美国的中国间谍气球事件曾经在美国引起巨大震动。约翰逊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指责说，气球飞越军事设施拍照并且收集数据然后传输到中国，意在摧毁美国。此外，他还认为美国面临的两大威胁分别是中国和美国的国债。2020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突然爆发后，约翰逊力主追究中国的责任。他还曾与其他保守派议员共同呼吁对中共统战部的所有高级官员实施制裁。而就在上个月，针对中国等国家可能会干涉美国的司法系统，约翰逊曾经作为司法委员会的资深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外国实体和政府资助美国法院的诉讼。约翰逊说，这个法案防止中国等外国行为者资助恶意诉讼，保护关键行业，并在法庭上优先考虑美国人的利益。孙成的报道还指出，针对近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利用美国政治中的游说机制为自己服务，约翰逊2021年提出名为《不允许共产主义国家参与游说法案》。这个法案禁止前国会议员代表共产主义政府或者由共产主义政府控制的实体在美国从事游说活动。约翰逊说，中国通过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针对美国企业，还加速了大流行病的蔓延，巩固了其作为我国全球最大竞争对手的地位。这个政权不应该被允许依赖美国的前国会议员帮助他们执行反美议程，这是我为什么自豪地提出这项法案的原因。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美国众议院新议长对自由的敌人喊话。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嘉宾点评。王毅访美，为习近平铺出怎样的路？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开始对美国进行三天访问，将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讨论一系列双边、区域以及全球议题。以哈冲突以来，中国一直采取表面中立、暗挺哈马斯的立场，遭到批评。不过就在访美之前，王毅突然改调，称以色列面对哈马斯有自卫权。众多分析称，王毅为习近平可能的访美之行打前站的目的明确。那么王毅本次行程需要完成怎样的使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王毅访美主要是为了拜登和习近平在下个月的 APEC 会议上见面铺路啊，因为这个中美在过去的几年内啊，习近平上次访美是6年半前，这6年半以来出现了很多的冲突啊，让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不稳定这个系统。不稳定系统的意思就是任何一个微小扰动都可能失序这个状态。所以呢这次来呢在这之前，很多人对于习近平是不是这次能够参加 APEC 会议和拜登见面不确定，而美国呢很期待啊习近平能来，因为这个如果这个不稳定的系统出现问题的话，不仅是两国可能出现一些不愿冲突的一些这个发生，而且可能给世界带来很多的这个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呢很期待习近平的来。那个最近习近平在中国国内遇到了很多的经济上的困境，外交上实际上他的最近几年的一些这个非常强势的那种外交态势啊，所获甚少，甚至是非常的负面的结果。所以他现在也在改变自己的这个态势，想把这个民主主义放在中国啊，民族主义放在中国做，不再访海外。那现在也是在降低姿态，所以双方都有要见面的需求，但是很多问题要解决见面之前。所以王毅在上个月和这个苏利文在马耳他见面啊，谈了20几个小时。那这个这次要访美，要见外长，见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甚至有可能还会见到拜登总统本人，就说明这在拜登和习近平见面之前，要有很多的问题要进行梳理啊，各个领域里都要进行一次梳理，比如说台湾问题啊，包括现在我们正在发生的俄乌战争啊，中东危机啊，最近刚刚发生的南海的这个危机啊，这个还有说贸易啊、人权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每个领域里可能都要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种表述。同时呢还有一些面子上的问题，就是说在双方见面的时候，这个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背景啊，然后礼仪是什么样，这是习近平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要王毅来主要是把这些问题都要梳理好，为这个拜习的见面铺平道路。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齐啸天的美国热搜报道。西方称中国比中东更加令人担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东的动荡局势可能继续扩散的情况下，西方媒体称中国构成的威胁比中东更加令人担忧，而且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伊朗，相比之下都是小巫见大巫。同时，中共还精心打扮和积极推销自己的体制，用以蛊惑世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孝天的美国热搜报道。
苏党武装也在以色列北部边境频频军事挑衅。不过，西方政治专家们认为，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可能扩大的中东战争，而是中共。大西洋月刊前高级编辑、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Ross Douthat 在一篇题名为《为什么美国应该更担忧中国而不是中东的战争》的文章中做出了分析。文章说，把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说成是一个试图削弱美国实力的松散联盟是有道理的，但三方的实力存在差异，只有中国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只有中国的技术和工业实力有望与美国匹敌，只有中国有能力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投射力量。普京的政权是对西方民主的拙劣模仿，而伊朗的神权制与伪民主的混合没有什么广泛的吸引力，但中国的一党精英领导制度却可以宣传自己是民主资本主义的继承者，是发展中世界的另一种模式。自习近平的权力得到巩固以来，这种宣传也许不那么有效，但仍有一定的可信度。这些总体战略现实显然没有实际侵略那么具有威胁性，但与俄罗斯对乌克兰或哈马斯对以色列构成的威胁相比，中国对台湾构成的威胁对美国实力的影响是不同的。无论乌克兰冲突发生什么，美国从未正式承诺为乌克兰提供防务，俄罗斯也不可能在现实中击败北约。无论伊朗及其代理人会给中东带来怎样的苦难，他们都不会征服以色列，也不会把美国势力赶出中东。但美国对保卫台湾的承诺更加坚定，而这一期望一直是我们在东亚的更大联盟体系的背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对于在不久的将来入侵台湾持开放态度，而美国可能会加入这样的战争，并且有可能彻底失败。中国问题上的鹰派倾向于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输掉一场战争将比911后的惨败糟糕得多，比让普京永久控制顿巴斯和克里米亚还难以接受。我们无法确切证明这一点，但我认为这是对的。中国在东亚建立军事优势将是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冲击，对美国联盟体系的可能性，对地区战争和军备竞赛的可能性，以及对美国维持支撑国内繁荣的全球贸易体系的能力都会产生可怕的影响。正因如此，即使全球其他热点地区战火纷飞，在东亚的崩溃仍然是美国应该竭尽全力避免的情况。帕特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纽约巴德学院外交与人文教授、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 Walter Russell Mead 就同一话题从另外的角度做出了分析。他的文章题目为《中国如何可能把危机变成灾难》。文章说，当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最近中东战争有扩大化趋势时，中国正忙于在南海挑起争端。周日，一艘中国海警船和另一艘民兵渔船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国际水域撞上了一艘菲律宾补给船和海岸警卫队船只，这似乎没有引发世界更多的关注。众所周知，拜登政府的一系列做法让美国威慑力受到侵蚀，美国政府的注意力正集中在中东战争扩散的威胁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美国威慑力的削弱导致中国和朝鲜在远东爆发战争，那将是一场规模更大的灾难。首先，与乌克兰的战争或中东扩大后的战争相比，围绕台湾的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更为严重。其次，美国的安全边际正在缩小，美国在远东的威慑力正在下降。尽管有一些有利的长期趋势，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和朝鲜可能会找到更多理由来测试美国及其盟国的战争意愿和力量。如果中国决定通过武力统一台湾，它有两种主要选择，它可以直接入侵该岛，或者尝试封锁它。台湾的能源供应的 97% 以及食品都依赖进口，很容易受到封锁的影响。但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台湾，无论中国选择入侵还是选择封锁，该地区战争对全球的影响将是自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西方称中国比中东更加令人担忧，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石柏明夫的说三道四栏目，军队不可一日无帅，习近平做到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习近平下令免除李尚福的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职务，前外长秦刚也被免除国务委员职务。有分析称，中国共有五个国务委员，一刀砍掉最重要的两个，这也凸显习近平和党内太子党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以下是石柏明夫的说三道四栏目报道，军队不可一日无帅，习近平做到了。
第一件事情呢，是中国共产党内现在一定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这个期间了。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虽然经历过什么文革大跃进呢，包括什么粉碎四人帮啊，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再激烈的政治斗争，从来没有过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同时被打倒的状况，这已经是属于政变级的事情了。那么习近平在人事之间，这属于皇帝的烦恼，我想习近平一定是用得非常不这个顺手了。第二点我觉得可以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习近平在军队里边，他和太子党的矛盾已经表面化，已经升级。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他2012年上台，2013年就开始一波巨大的这个肃军，就是把什么许才厚、郭伯雄这些江泽民提拔上来的人全部打倒。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呢，他自己提拔上来用的谁的力量呢？就是用的，比如说刘源、刘亚洲、包括这个张幼侠、这个张海洋、张震的儿子张海洋这些太子党。习近平本身也出身于太子党，用的党内太子党这些势力来把江泽民的势力打倒。但是现在呢？习近平已经把自己当年在福建在军队后来提拔上来的，比如说是何卫东啊、苗华啊，这些人已经上来了。这些人呢，太子党是习近平的朋友，比如说张幼侠比习近平还年龄大3岁，他们并不见得都是听习近平的，跟习近平是合作关系。但是现在新上来的这个何卫东啊、苗华这些人是习近平的从属关系，所以习近平自然是用自己的小弟是更称心应手的。所以说他现在开始清减党这个太子党，包括今年年初的这个刘亚洲被捕被抓被判刑事件，以及这次李尚福也是一个太子党的一个指标性人物。所以说呢，今后太子党的军队和习系人马可能在军队中还有一波更激烈的斗争。那么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军不可一日无帅啊。现在军队人事换得这么齐这么勤，2013年的一波肃军刚刚清除出去，现在仅仅过个10年，这一次以火箭军李尚福，今后还不知道牵扯到多少人，也不知道张幼侠会不会打倒。那么我想一定的军队的士气受到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今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每个人都陷入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状况啊，不知道习近平下一招是不是把这个大刀砍到自己的头上啊。所以说我认为现在的中国的军队是一个非常没有战斗力的，特别是火箭军已经被团灭，那么很多人担心中国会不会要打台湾。打台湾的话，先头部队的第一击一定是火箭军，在这个状况我完全不认为火箭军有能力有士气，他们现在是作为一个打大仗的准备。所以在这一点我认为中国的军队现在状况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以上是石柏明夫的说三道四栏目报道，军队不可一日无帅，习近平做到了。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